手派政治行动大会在华盛顿近郊召开，川普总统来到会议现场并发表讲话。
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大规模遣返，以此平息川普总统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所引发的紧张关系。
北达科他州的执法官员正式清理了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的营地，逮捕了几十名拒绝离开营地的活动人士。
中国时间2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我们知道在这个华盛顿的附近现在正在进行一场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也就是 CPAC、
没错。
那据我所知你是去采访过这次大会的。
是2年前的 CPAC， 我在现场啊。我其实第一次亲眼的见到川普总统的就是在那次大会上、当时他是表现出他有这个竞选总统的意愿，但是老实说当时他并不是共和党内最红的名星啊，没想到2年之后，当他再回到 CPAC 上的时候，他就是以总统的身份了。
对，而且这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呢，他还在这一次大会上发表了讲话。
他今天这番讲话可以说是引发了很高的关注和很多层面的解读。
那我们马上就来关注这一条消息。川普总统来到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现场，并且发表了讲话。在川普发表演讲之后，参加这一次大会的人对他的演讲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立刻连线采访这一次会议的美国之音记者莉亚。莉亚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与会人士是怎么样反应的。
好的，这个主持人，今天上午10点多钟，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呢就在我现在所在这个会议大厅发表了演讲，那么受到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的一个热烈的欢迎。那么借用一个美国谚语的话说，就是把这个房顶都给掀开了哈，可见这个受到欢迎的一个程度。那么他讲话的内容呢，除了就是他平以前所提到那些主题，就包括说移民呐、这个加强美国的军队呀、要重新签订这个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法律啊，要加强法治啊等等，这些就是以前他都说过这些话。但是我觉得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在今天的讲话中特别提到，他认为美国的共和党今后也将会成为就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党，就是美国工人的党。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表述过。那么在这个讲话之后呢，我们就在现场呢采访了一些人，那么其中包括这个非常年轻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也包括这个经验老道的共和党的政界人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对川普的讲话有什么反应。
他对美国多么有感情，把工作带回美国，我认为他很棒，这是好事，是一件很漂亮的事。你知道，我们将使美国重新运转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讲话，他真正的显示了他与美国人民之间直接的联系是如此的真切，人们欣赏这一点，我也这么看。我注意到在他的讲话里，他真的非常明确地说出了保守的价值观，说出了我们要向何处去，以及他将如何实施这些东西。
我真的爱这个讲话，我觉得他与奥巴马总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如此有力量，调子如此的不同。你知道美国将要开始再次获胜，我们将再现辉煌。我很喜欢他强调以实力谋和平，就像吉宁所说的那样，他与美国人民之间的联系，他真的是人民的总统，不是精英阶层的总统，他在为我们而斗。
太棒了，你知道他好在哪里？政客们总是在说他们要做什么，但是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以及他自己已经兑现的诺言。他就任只有几个星期，他已经在一个一个的兑现，他真的在做他说要做的那些事。在几十年来看，政客们不兑现他们的诺言后，这太让人耳目一新了。他是一个每天都在兑现诺言的人，美国人民非常喜欢这一点。你知道他所谈论的那些东西，他们不是川普的价值观，他们是美国的价值观。你知道低税小政府，确保我们边界的安全，加强我们的军队，照顾我们的退伍军人，推翻奥巴马医保，这些都是美国人民所要的东西。他触摸到了美国人民的心灵，他在说我们想要说但是却没有机会说的事情，这就是美国人这么爱他的原因，这就是在他讲话的时候美国人洗耳恭听的原因，因为他们在说，对，他讲出了我们的心声，用他的嘴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我第一次听他以这个方式来表述，就是因为这个是 CPAC， 是这个保守派的草根运动的最大的活动，也是可以说是共和党理念、保守理念的每一年的晴雨表，往哪里去。而他今天呢，在说法上他明确的表示来要改革这个共和党，要让共和党更去考虑工人的利益， 而过去很少有这样一种表达，这种应该说是可以说用一个英文叫 monumental， 这是一个巨大的对美国政治版图的一个修改。
好，主持人，我想提到的就是在川普讲话的时候呢，其中也有一个小的插曲哈，我听到就是在会的人之中有一个人就喊骗子，当然不太清楚的就是说，这个人所指的是川普是骗子呢，还是说川普当时所在批评的这个媒体的一些人士是骗子，这个就不是太清楚了。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莉亚为我们带回现场的消息。
美国前驻中国大使博卡斯本星期说，美国不要再被中国牵着鼻子走，而是应该制定一项长期的战略来应对中国的崛起。五个星期前因为川普大选获胜而突然离职的博卡斯，本星期在蒙大拿的家中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有长期的战略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并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政府近年来却常常被中东问题所分心。他说，奥巴马政府虽然就中国发动网络袭击、盗取美国商业机密的行为采取了强硬的行动，但是在中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排挤美国公司的问题上却没有强硬起来。博卡斯还指出，川普新政府也没有像原来威胁的那样采取强硬的行动，例如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等等。
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大规模的遣返，以平息川普总统誓言打击非法居住在美国的坏人所引发的紧张关系。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凯利和国务卿迪勒森与墨西哥总统涅托及多名部长会晤。墨西哥方面对川普在与墨西哥的贸易和移民问题上的斗争性的立场表示了担忧和不满。凯利强调说，在川普加强打击美国无证移民的政策下，将不会使用军事力量来抓捕没有在美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
不会有，重复一遍，不会有大规模遣返。国土安全部所做的每一件事将是合法的，并依照美国的人权和司法公正系统。所有的遣返将遵循我们的司法公正系统。
蒂勒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双方会谈富有成效。
尽管我们两国间有悠久的历史，但我们的会谈着眼未来，侧重于能够推进安全和经济福祉的共同利益。在会谈上，我们都认识到，在充满活力色彩的关系中，两个强大的主权国家有时会出现分歧。我们专注认真地倾听彼此，恭敬耐心地提出我们各自的关切。
墨西哥总统办公室发布的声明说，涅托重申，对于墨西哥来说，保护在美国的墨西哥人、尊重他们的权益是该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穆斯林希望川普总统能够明确地表达对反穆斯林行为的态度，以此来化解他们的担忧。有关详情，我们请尼亚来做进一步的报道。尼亚。
好了，平章，在各地犹太社区中心受到一波炸弹威胁后，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明文谴责了反犹主义。不过，很多美国穆斯林对川普没有针对反穆斯林情绪更早地采取类似的步骤而感到不满。来看报道。曾有人批评川普总统错失了好几次谴责反犹行径的机会。星期二，川普明确表态，他说，针对我们的犹太社区和社区中心的威胁是可怕、痛苦的。
And are painful.
如今，很多美国穆斯林希望总统也能采取类似的步骤，谈论全美各地反穆斯林事件增多所引发的担忧。然而，他们并不乐观。
The president has been generally
总统大体上保持了沉默。自从选举以来，发生了一波针对少数宗教、族裔和种族的仇恨罪。这应该提醒人们，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
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的克里塞勒说，除了言论，还必须拿出行动，比如彭斯副总统帮助清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遭到破坏的犹太人墓地。彭斯说，美国没有仇恨或暴力偏见或反犹太主义的容身之地。人们的悲观情绪部分来自于川普和他的一些顾问用宗教语言描述反恐斗争的公开言论。川普在竞选时曾建议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
川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
虽然川普后来从那番话的立场后退，但这段话仍在他的网站上。
针对这类言论反映出对穆斯林的偏见的说法，白宫官员予以反驳。发言人迈克尔·肖特对美国之音说，承认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威胁并不等于你就是穆斯林。以上就是美国之音发来的报道，时间交回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五早上在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再次批评新闻媒体，继续称他们制造假新闻。他说记者在报道中不应该使用匿名的消息来源。此外，他还表示保守派运动的核心是将美国人放在第一位。
川普在全美最大的保守派人士的年度集会上对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指责媒体在报道川普时捏造匿名信息来源。
我反对人们捏造故事和消息来源，除非他们指出消息人士的名字，否则他们不应当被允许那些消息来源。让他们的名字，让他们把名字摆在那儿，让他们把名字摆在那儿。一个消息来源说，唐纳德·川普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让他们当着我的面说。
他说，没有人比他更爱第一修正案，但是第一修正案也赋予所有人严厉指责假新闻的权利。一天前，川普的白宫高级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罕见地公开露面。班农在这场保守派大会上说，大家可以预计每天都会跟媒体和其他反对派斗争。川普总统在大会上批评了媒体之后，又阐述了他对保守派运动的愿景。
这场运动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是一个把自己公民放在首位的国家。
川普还说，在美国南部边境修墙的工程很快就会开始，而且建设将会远远早于计划。他还谈到了他的移民政策，他说政策的目的是不让毒贩子和杀人犯这些坏蛋进入美国。他还说美国的移民官员正在找这些坏人，将他们遣返出境。
我们不会让他们再回来，伙伴们，他们不会再回来。如果他们回来，他们将面临他们想不到的更大的麻烦。
川普的讲话是此次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的重点，这也是川普第五次在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演讲。
美国与中国的军方都声称致力发展两军建设性关系，但是2017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双方还没有敲定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美中两军的交流项目是否因为川普执政而搁浅？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来到演播室，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李宝，你好。
你好，谢谢你。
李宝，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两军的这个交流项目其实已经是进行了很多年了，那么在你看来，今年这个项目的进展是不是真的有点慢了？
我的确，两军的交流活动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是呢，就说，而且呢，就说，一般来说呢，每年这个最初的一两个月的这个速度是比较缓慢，但是就是用那个标准来讲呢，今年的这个活动还是非常的缓慢。我昨天也就是美国时间星期四的时候到国防部去请教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发言人罗斯中校。他只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在过去的两个月当中，只有一个这个美中交流的这个事件，那就是两国的国防官员在国防部就两国的国防政策进行协调。其中呢，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包括为今年2017年的这个两军的交流活动来定调或者是做出安排。但是过了一个多月之后，在昨天2017年2月23号，中国国防部在这个例行的记者会上证实了说，美中两国的双方还在为今年的这个交流项目还在协调。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差不多两个月过去了。而且呢，我采访了这个布莱恩·克拉克，他呢是曾经在美国国防部为美中两国的海军交流做了一些协调工作。他说呢，平时呢就是往年来讲，一般是在这个秋季之前就把来年的这个活动交流活动做一个安排，但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所以呢，按理就应该来说是比较缓慢，跟往年来讲是比较慢。
那您认为今年这个项目的进展这么缓慢哈，和以前相比赶不上这个节奏，和川普总统上台有没有关系？
我首先有个客观的现实的，就是今年美国有个新的总统，而且呢，新总统呢在他上任，在竞选期间还是上任之后，都对美中关系，对中国的立场发出一些非常强硬的这种言论，而且呢，一些专家这么认为，就是说你过去这么多年跟中国发展两军关系这么火热，但是呢，中国还是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国际安全问题上非常咄咄逼人。那是不是应该放慢甚至是重审这样一个这个交流活动呢？他们认为呢，就是这专家认为呢，川普总统呢是应该去重审这个美中两军交流的活动。但是罗斯中校昨天跟我讲，他说白宫，就是川普政府领导的白宫和五角大楼还没有下令说要削减或者是终止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两军之间的交流项目。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川普总统川普政府有可能会重审这个美中之间交流的项目，那么在接下的四年这个川普的任期当中，您对美中军事的交流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对前景的怎么看，主要是要看看这个双方的看法，对两军这个发展两军关系有什么看法。中方的立场就是说对，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中方非常重视跟美国的关系，两军的关系，希望继续推动这样的关系。那么美方呢，基本上也是持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邓福德上将，他是美国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军里面最高的这个军官，他在昨天呢，2017年的2月23号，在布鲁金斯学会呢，发表一个讲话，其中就谈到美中两军的这个交流活动，我们来听听。邓福德上将是怎么说的？
Our military and military relationships.
我们的军队与军队的关系是根据我们的国家目标去实施的。我们与中国两军关系的性质跟我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一致的。但是在最低程度上，我们应该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好让我们降低风险和误判，并处理双方在海上和空中相遇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大家注意到了，就是说，邓福德上将说，最起码两军应该保持沟通。但是呢，他紧接着说，就是说两军的这个关系呢，其实跟两国的政治关系是紧紧相连的。也就是说，如果两国的政治关系不是那么好或者比较紧张的话，你不要指望这个两军关系非常的火热。那么克拉克就是之前在五角大楼工作的这位美国海军的这个前官员说，他说中国呢之前呢喜欢用什么呢？一贯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个两军交流活动作为筹码来逼迫美军采取一些政策，就支持中国的，或者是做出让步，支持中国的立场。但是呢，他认为克拉克认为呢，在川普执政期间呢，这个做法呢，过去做法可能没有那么有效。他举的一个例子，他说川普总统呢，这个之前呢，就是在处理墨西哥的这个移民问题上呢，非常的坚持自己的立场，而且呢，不惜这个取消跟墨西哥总统的这样一个会面的机会。所以呢，他认为呢，从这个经验来看，他说呢，川普政府呢，应该呢不会这个就是屈服中国的这种过去的这种做法，顺从过去的做法。我们来听听克拉克是怎么说的。
跟中国之间出现争议，中国可能会利用下一个两军互动项目为工具，迫使美国让步并答应中国的条件。但是从墨西哥这件事似乎可以看出，川普政府不大可能会顺从以前的做法。
其实说到以前的做法，最后想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即使在这个川普上台之前，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卡特是国防部部长，他呢曾经跟中国方面呢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这一年当中呢，卡特部长会访问中国，这已经做好安排，已经是官方的公开的了。但是最后到他卸任之前都没有实现访问中国的这样一个安排，也就是说，双方不一定会按照原来的这种过去的做法，就是说必须要这个不付一切代价，一定要去把这个两军关系做好。所以呢，还能看出一个事情，就是说，即使两国在发生某种意见分歧的时候，包括部长不能够访问互访的时候，两军关系还能够继续下去。所以呢，可以说是两军关系呢正在走向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过程。
那最后这个两军关系怎么发展，还期待你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报道。
谢
谢你来到演播室。
谢谢。
好了，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北达科他州的执法官员正式清理了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的营地，逮捕了几十名拒绝离开营地的活动人士。 印度官员对一名印度工程师在美国酒吧被枪杀表示震惊。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是否可能是仇恨犯罪。华盛顿每年一次的未来城市竞赛的决赛，体现了年轻人要改变城市生活弊端的决心。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政治行动大会在华盛顿近郊召开，川普总统来到会议现场并发表讲话。美国官员向墨西哥承诺不会出现大规模遣返，以此平息川普总统打击非法移民的政策所引发的紧张关系。2017年已经过去两个月，美中双方还没有敲定今年的两军交流项目。美中两军交流项目是否因为川普执政而搁浅？军事记者为您解析。美国北部北达科他州的执法官员正式清理了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的营地，逮捕了几十名在星期三最后期限到来时拒绝离开营地的活动人士。在官员们开展工作的同时，星期四清场人员开始将这一块2.5平方公里联邦土地上的建筑夷为平地。印第安人和环保活动人士自去年8月以来便住在这个营地，抗议铺设这条输油管道。他们说这条管道威胁利延苏族部落的水资源，也是对这片圣地的不敬。在抗议活动的高峰，有几千人住在这个营地，但是当这场输油管道的战役转向法庭时，抗议人数减到了几百人。
印度官员对一名印度工程师在美国酒吧被枪杀表示震惊。美国当局正在调查枪击事件是否可能是仇恨犯罪。这起事件被印度媒体广泛报道，也在社交媒体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数万名印度人在美国学习和工作，许多人说他们觉得川普政府的言论带有反移民的色彩，并对此感到担心。据信32岁的印度工程师斯利瓦尼斯古奇伯特拉星期三在堪萨斯州的一个酒吧遭到一名男子开枪袭击而受伤，不治身亡。还有一名印度人和一名试图介入的美国人受伤。堪萨斯城市之星报纸援引一位目击者的话说，那名男子在向两名印度人开枪前大喊滚出我的国家。开枪男子名为亚当普林顿，51岁，他在枪击事件之后数小时被捕，被控谋杀和谋杀未遂罪。
在城市里生活有很多的弊端，比如说空气污染、交通堵塞和绿色空间缺乏等等。不光是成年人，越来越多的学生也发觉必须要开始改善这个情况了。星期二华盛顿每年一次的未来城市竞赛的决赛让很多人看到了这个趋势。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发回的报道。
来自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西岭中学赢得竞赛，音乐和欢呼声随即响起。
It feels great.
感觉很好，我觉得这是场艰难的竞赛，但也很好玩。
But it was really fun.
亨特说，他的队伍赢得$7000和美国太空训练营的一次参观。全美超过40000名6、7、8年级学生和一些外国学生在为期几个月的竞赛中，搭建他们长大后想要居住的城市的模型。经过地区竞赛后，排名前44的队伍带着他们精心设计的模型来到华盛顿，向5位评审和观众解释他们的模型项目为什么是最好的。今年的主题是公共空间的潜能。评审官们说，参赛者的回答，特别是对一些技术问题的回答，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
每个人都很棒，都很棒，展示的模型很棒，设计很棒，问题的回答都很好，比赛结果非常接近，我们很难选择，每一个队伍都非常好，都是顶尖的。
参赛队伍成员有几个人到30多人不等，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完成设计项目。
有些孩子是写作队的，参与撰写文章，他们的队伍叫笔杆的潜能。有小孩对艺术感兴趣，他们就作画，有些小孩对技术感兴趣，比如接线、移动部件。
当中很多人都在针对一些全球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想要利用不同的技术来帮助解决城市中的问题，例如污染物吸收电和其他解决污染的技术。
有一些队伍来自中国、埃及和加拿大，今年是第25届未来城市竞赛。竞赛组织者说，明年还会继续举办这个比赛。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又到了周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来了两位朋友啊，一起来聊聊天。两位都是老朋友了哈，一位是美国之音的龚小夏，小夏博士，一位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连朝博士，欢迎两位。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想聊的第一个话题还是谈谈这个移民的问题。其实两周之前我们在谈这个旅行禁令的时候啊，其实谈到了一点这个问题，但是当时我们关注的是不允许谁来美国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想谈谈要把谁赶出美国的问题。因为就在本周的早些时候，这个国土安全部又新下发了这个新的指令啊，就是要加速加快的来遣返非法移民。那么这件事情可能也在美国引发了很多的讨论，甚至是争议。所以这两天我就在想，非法移民按说应该是违法在先，对不对？
这非法移民的字儿就说的不对，应该叫无证移民。
无证移民啊，但是 illegal 他们还是会称他们为 illegal。
这么说很有意思。
对，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这个可以。
对，有这个非法移民和无证移民怎么说这个话呢？引起了很多争论。当时美国争论的时候，就有人说是你这非法移民本来就非法，你不叫非法，你叫无证。那么比如说那个卖假药的，或者是卖毒品的，能不能叫非法药，叫无证药剂师，不叫非法？这不，所以这个啊，就是有一个问题。看听怎么好听，
是
的，无证药剂师，想想看也好
像很奇怪。那咱们今天是到底称非法移民还是无证移民？这无证移民是不是有一点这个为了政治正确在里面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对，
就他们说的是世界上，就说要用无证移民，说世界上没有非法的人。我想半天，这世界上总有那个，就是说有非法行为，你不能说这个所有行为，就是说这个非法其实指的是行为，所以呢，那个非法移民，但是你偷换一个概念说世界上没有非法的人，那么还有很多那个保守派也说那是那堕胎呢，世界上应该没有非法的婴儿，所以咱们这说起来就说不清
了。其实就是连这种名字都说不清啊，可能是不是也是一个原因造成，就是说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吧，然后先是违法在先，但是现在真的要把他们遣返回他们的原籍的时候，竟然在美国还引发了这么多的争议。
我想这个川普这次他的这个国土保卫部的那个两个文件呢，那么把这个事情就进一步的澄清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说无证的这个，就实际上就非法移民。我还是觉得非法移民可能比较靠谱一点。
比较靠谱，
我们今天统一称非法移民啊，否则吧，主要加一个括号，真是很麻烦。
当然，现在美国政府还是把它叫做无证人民，无证的移民。但是我讲这个非法移民就是这样，他把它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从越境的，从墨西哥那边越境或者从其他地方越境进入美国的，没有签证进入美国的；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拿到签证进入美国以后，签证过期了，只留在美国。我们讲黑下来的，对，
就黑下来40%的无证移民是这一类的无证移民。
然后呢，现在这个文件呢，把这两类啊，都把它确实的把它准确的定义下来，就是说，如果是跨境进入美国的，那个是属于刑事犯罪。那么如果是只留在美国的，这是民事的犯罪。所以这就把它马上就 分开了，未来再跨越美国国境，没有拿了签证跨越美国国境的，那就是刑事犯罪，那就马上要递解出境。过去呢，像奥巴马在台上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遣返了相当多的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那么他在任期间是250万非法移民被遣送出去，那么有的人把他叫做，就是很多批评他的人士把他叫做说遣返总司令。所以呢，这个当这次川普上台以后呢，他这个行政命令可能是，不是这个行政命令，就是这个国土安全保护部的这个文件啊，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被遣返，就扩大了以前奥巴马的那个范围。
奥巴马当时他的这个遣返的命令主要是集中在那些在美国有这种重罪的犯罪记录，或者是加入一些黑帮团伙等等这些的刑事犯。但是他的这项行政命令啊，其实也受到了很多这个执行层面的这种抱怨，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只集中在这些重罪犯的话，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这些执法人员的这种自由裁量权。所以就是好像听上去很合理，但是这事儿不好办。
这里有一个连朝是律师，我就想连朝是不是也能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重罪犯，美国这个重罪，那么前些日子有很大的争论，就是有他们要遣返一位妇女，那么支持这个移民留下来的很多人就示威说他遣返一个母亲，这个是个母亲，可是这个人呢就是 identity theft， 怎么说，就偷盗别人的身份，大量偷盗身份，所以呢，这其实这应该是重罪，在美国是不是重罪？但美国的重罪概念是什么样的呢？我想律师能够比我们说的更清楚。
重罪它是指那种这个 felony，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刑事，比如说像你说这个但是看每一个州啊，它定的不一样，哪个是重罪，哪个是轻罪，那是根据州里头来定的。那么联邦也有这个罪行。那都像这个刑事罪，但是呢，我想多半是指那些个，就是说比较严重的，比如抢劫呀、强奸呀，然后呢按谋杀呀，是包括有些个这个像很重大的这种利用电子这些进行窃取身份的，可能也在这个里头。
但是我想，这就是它是不是 misdemeanor， 它就应该是 felony。
对对对对，
那么就在英文里，就是这个重罪，其实在中文里一听起来吧，好像轻罪、重罪，其实美国应该不是不像中国一样，比如说中国打荷包就偷钱包，是算个是轻罪，是不是？在美国其实也是 felony， 也在这个重罪里头，所以这个概念翻的有点不太对，我觉得是。
是的，这个我想他们这次呢，就是说川普把它扩大以后呢，那么包括你在商店里边小偷小摸，那这些人呢，你过去是非法移民的话，他也会把你遣送回去。还有一批呢，就是说，比如说你在这个交通事故上有交通事故，
酒驾。
酒驾或者是被抓起来被逮捕了，那么这个也要会遣返。那么现在很多所谓的自由派的所谓这些个左翼的呢，就批评说川普的这个做法，把任何的违反交通规则的这些人都会要遣返回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其实不对的，因为交通规则看你怎么违反，酒驾是一种，那个停车拿了吃票是另外一种，停车吃票的不会被遣返，应该是，对吧？
对。
但是总体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犯罪记录的这些人被遣返，其实争议没有那么大，最大的争议在于他的这项指令当中还说，就是如果你已经被判要遣返，那么你这次就是没有在这个 postpone， 就是在延期的这个可能性，要立刻被遣返。那么这就涉及到有一些本身其实并没有犯罪记录的这些人，那么他要被遣返，也就是对比于坏人来说，可能这些人并没有那么坏啊。那么很多人就有担忧，就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讲，其实小夏刚才也说到这个例子，就是说孩子是美国公民，父母这要被遣返了，是不是面临这种骨肉分离的情况？这其实是我觉得是获得争议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这项政令是不是就是有点不合人情？
是这样的，这个呢，过去啊，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呢，的确也提到这一点。那么后来呢，也想在这个方面通过行政命令来加强这样的执法。那么很多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人说，你不必要在这个问题上来跟这个全国人民对着干。所以呢，实际上这一块啊，这个新的文件呢已经规定得很清楚了，这些人就说小孩子包括他们的父母都不是遣返的优先考虑的这个对象，所以这些人都已经是在这，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在遣返这个之列了。那么他现在针对的是那些个在美国犯罪的这些人， 而且呢是针对越境的。过去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为什么这个奥巴马政府他没有真正的完全执行这个美国的这个移民法呢？就是说他把这个快速递解出境的那个程序啊，把它限制得很小，范围很小，比如说在100英里范围之内抓到的这些个非法移民，而且是在14天内，那么要可以实施这种快速递解出境。现在川普呢把它扩大了，就说任何地方，全国任何地方，而且在2年之内，那么你只要非法入境，我都可以快速的遣返。
但是好像儿童例外，
儿童是在例外，儿童包括他们的家长都在不是在这个优先递解里头。
儿童是单独越境的话，
对，
那么他不会被马上递解回去，还是要上法庭，然后有保护的这个程序在。
是的，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们还是看到有这个人性的这一面。
这个中间就牵涉到一个，另外还有一个例外，就是奥巴马上次赦免过那些所谓梦想者，
对，
梦
想法案，
他们不再被遣返。
是，
那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全世界啊，就是说过去几十年我们看见大规模的移民潮，那么这个移民潮开始其实是挺受欢迎的，很多西方国家就是哎，那个我们有比较廉价的劳动力啊，有肯非常努力的工作的这些人呢，可是现在呢，因为西方国家是福利国家，那很多移民潮呢也变成了来获取福利的移民潮，这样的西方国家就是现在已经开始了引起相当大的危机。
这其实涉及到就不是只有非法移民的，我们刚才谈的都是非法移民的问题啊，这个概念是要厘清的。但是现在我们谈的是这个所有的移民的问题。
现在非法移民也有这个福利问题，因为咱们先说非法移民，移民呢合法你来的移民拿福利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非法移民，比如说你来，你的孩子马上要入学，我们都知道美国12年制是这个免费教育的，你知道这个钱贵到什么地步呢？在华盛顿市区，每一个中小学生，每一个学生人头是3万美元，所以你就说你一个非法移民来到，比如你有2个孩子，你每年就要花掉，光是教育花掉纳税人6万美元，这是很了不得的钱。
对，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你如果是像川普这样做法，可能会减小很多的这个反对的声音，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过去就是奥巴马搞这个所谓的 Dreamer 的那个豁免啊，一突然一下子，2014年的时候，大量的小孩子在没有家长的这个护理下，没有人陪同之下，跨越境，一共差不多十几万这些儿童这样穿过来，多半是从中美洲过来的。那么这个很多孩子可能就死在路上也不一定，这样走过来差不多要1个月时间，跨越那个沙漠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旅程。所以呢，这样的话，如果是鼓励把他们留在这个地方，可能会鼓励更多的来越境，这个可能也存在。
我想说一个案子，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当年还来曾经帮过忙的，就是我选举的时候来帮过一些忙的人。这他13岁从危地马拉被人贩子卖来，就是不是拐到美国来，那么人贩子当然要了他们家不少钱了。在危地马拉的时候，人贩子就跟他说，你到了美国，这是一女孩，第一件事要生孩子，你生了孩子就没有办法遣返。他来之后连着不同的父亲生了7个，每一个孩子当时保释什么呢？因为他只有20多岁嘛，很年轻嘛。那个每个孩子当时他告诉我这是2009年的数字，每个月政府是现款现金有600多块钱。之后呢，他那个房子住房是免费的，然后呢还有100块食品券。那么现在就说他等于7个孩子，你算一算的话呢，等于是这个一个月5-6千块钱收入，非常多的钱，免费住房，
但是呢
免费医疗。
但是呢，这些非法移民创造的财富也是不能忽略的。为什么这样讲呢？
加入庞大的劳动力，这个廉价劳动力大军。
廉价劳动力大军，而且美国人不屑于做那些个移民的做这些工作，在农业界，在这个建筑界，还有在那些个酒店呢、餐饮业，都是他们来做服务业，做很廉价的劳动，创造很多的财富。他们也交纳所谓的社会社保那个税，那个税差不多他们交将近交
7%。
8%了，将近8%，就是说总共价值可能有差不多7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价值。当然，他们也使用很多的资源，所以我在这个里头呢， 就怎么样平衡这个东西。但不管怎么样，美国需要这样的移民，他们应该通过一个正常的渠道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全面的改革，移民法的全面改革，可能是一个正道，而不是仅仅通过遣返移民，那个只能是去治标不治本那样一个做法。
对，所以本质上来讲，美国是欢迎移民，只是不欢迎非法移民啊。那我们就提到移民的问题，刚才小夏说到这个社会福利的问题啊，其实不仅仅是分蛋糕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大量的移民潮进入美国，也对美国的一些传统价值观形成了挑战，是不是？这也是很多让美国的，尤其是保守一派的人现在感到非常担忧的地方。
对，这是当然，就是所谓犹太基督教这一条线的价值观。其实这个美国历史上受过很多次冲击，这样记得当年爱尔兰土豆饥荒之后，大量天主教徒来，那么美国人也就是当时的基督徒也惊呼说：“哎，天主教徒来把我们的国家全变了。”那当时是这个，我们记得1918年美国曾经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是禁酒法案。这个禁酒法案就是专门针对爱尔兰人的，因为他们喝酒喝得比较厉害。那么这个中间，所以呢，我们就看到美国历史上总是有这个怎么把这些人改造成为美国人呢，在文化上跟美国认同呢，这是一个很长的。
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了。我们以前说美国是一个熔炉啊，所有人进来之后搅和搅和都变成美国人了。但是现在说美国是一个沙拉
社会，
就是你拌一拌还是土豆是土豆，黄瓜是黄瓜，好像很难融合在一起。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旧保守主义者他们主张呢，就是要限制移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看美国的这个人口结构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白人占了85%，剩下的是15%可能是黑人，主要是以黑人为主。那么到现在的话，这个白人已经降到只有60%，那少数民族呢？这个拉美啊，这些
拉美一占18%，
拉美占18%，黑人还是同样的差不多15%，对，加在一起的话，未来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少数族裔妊娠的孩子会超过白人的这个孩子，那么在2040年、44年左右啊，那么没有一个族群是占主导的。再过10年，那么就是少数族裔会在美国占主导。这样的一个人口这个结构的变化，会根本性的影响美国的文化传统。
那至于怎么会影响美国的文化传统，我们一会儿再聊哈。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观察，小夏连潮，咱们接着聊。其实刚才连潮提到了，就是说整个的移民潮啊，从这个保守主义的角度来讲，其实带来了一些担忧。那么说到保守主义呢，小夏今天其实是风尘仆仆啊，刚从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大会上赶来，
对，
那么也就是这个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 CPAC 啊。有什么第一手的观察带给我们？
非常有意思，我看到的就是，因为我 CPAC 我每年都会去报道，那么今年我现场看到是一个很深刻的，就是共和党 在进行整合，整个保守派在进行整合。第一天早上的时候，川普的这个竞选经理就 Kellyanne Conway， 康维就说了一句话，他说现在是 CPAC， 今后我们要把它变成 TPAC， 就川普的行动大会。那么这中间就今天上午啊，川普去作为总统身份去讲话，我们也知道上一位去讲话的总统是里根，所以呢他。而且他今天说的不光是要讲话，他今天说的是我今年来、明年来、往后我一共来8年，所以这个话是说的非常那个。他在上面说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呢，我觉得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两句话印象深刻。川普说的话中，第一句话说，他说这个说空话大话的时代结束了，也就是说他就是现在就是要行动，而且他举了例子，真的他上台36天呢。有大量的行动，在整个就说美国急转弯呢，转得非常非常急。那么第二句话他说，从今以后就是 from now on， 从今以后，共和党是美国工人的党。这个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知道美国工人，特别蓝领工人，一向是民主党的票仓。那么他这次他说他得到大量的工人、蓝领工人的票，他这是美国工人的党。从这里他就引申出谈到美国的贸易关系等等等等。整个这个会呢，去年川普说去又没去，所以去年呢保守派人就这样，川普的名字一露面底下一片起哄。这一次显然他得到，他就能鼓动人，热情非常高。
这可能也正是这个川普的白宫的幕僚长啊，在普里巴斯，他在昨天的会上说了一句话，就是说是川普让整个 GOP， 就让整个共和党跟保守主义的运动结合在了一起，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胜选让大家走到了一起。
当然胜利总是很多父亲的，是不是？你说谁是？但是呢，一般你要看的保守派运动啊，对川普过去有非常多的这个就质疑，包括他结了3次婚，包括他原来是支持民主党等等等等。但是他上来以后，川普的内阁是大概是他们从柯立芝总统以来都没有有过这么保守的内阁，这是让保守派的人非常折服的。
确实，2年前我在这个 CPAC 上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在。问川普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保守派哈？但是我们如果要回答说川普总统到底是不是保守派，我觉得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谁是保守派，到底什么是美国的保守主义。
这就是我在想讲的。我说由于川普上台，由于川普和这个保守派这个保守主义连在一起，实际上让这个定义啊更难下了。
是。
那么传统来讲呢，保守派就是说他是崇尚这个传统，不主张剧烈的这个变化的社会变革，他希望逐渐的变革。那么欧洲的保守主义和美国的保守主义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欧洲的保守主义他要维护的是这个君主制、贵族制，要维护的这个国教，就是国家的这个教会的那个制度，那个就是要保守派。美国呢恰恰是相反的，美国是开始就是这个共和国，他要维护的是美国的所谓的不可剥夺的那个权利、生命、这个自由和追求幸福的这个权利，在这个独立宪章里头讲的、宣言里讲的，
个人、社区、国家、上帝，
对对对，
这是保守派的几个核心的理念，是吗？
核心理念就是美国保守派和欧洲的保守派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什么地方这个搅混了呢？在这个小罗斯福实行新政的时候，因为他要把很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引入美国的这个政府这个执政的这些一个理念里头、政策里头，那么他知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为人们接受的，在美国人们接受的，所以他把自己叫做这个 liberal， 叫做自由派。这个呢就把里头混淆了。实际上呢，美国的自由派因为是保守主义，美国的保守主义是核心，就是一个自由，是它的这个价值。
他就是说个人自由主义。
美国的保守主义是英国的古典自由主义，
没错，
对，
这么说，
对对，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把它搞混了。那么这搞混了以后呢，很多要在我们中国这个话语体系里头，好像保守主义就是守旧落后的一个代名词。在美国呢，美国的保守主义啊，它实际上它有一个很强的，就是它反对社会主义，反对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价值之一。同时呢，它反对美国的这个政府啊，通过经济 的杠杆，通过干涉的，通过这个社会的这个所谓的工程来改变这个就是说干涉这个社会人们的这个生活，干涉经济生活，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内容。
昨天班农上去，我是第一次见，我以前没见过他，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我感到这个人嘛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跟别的很多人，他是一个非常就是你过去看就是一束激光。他的整个人的集中注意力就在这些意识形态的上面。他是一个蓝领阶级出身的爱尔兰后裔。那么他说了三条他要做的这三件事，这三件事他我就是这个一路就是等于他要看守的川普政府不要往旁边走。三件事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民族，就是国际上反恐，这个在建立这个这个民族国家，就是我们这些个国家，这包括移民什么都在这里头。第二件就是叫经济民族主义，这非常重要的经济民族主义就体现在他贸易政策上。他自己也说，他说取消环太平洋贸易协定，退出这个协定是川普做的最重要的决定，迄今为止。
所以我就说这个问题呢，本身呢就不能划在这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这个范畴里头。
第三点同样很重要的第三点就是他说要这个要限制甚至削减这个什么呢？他叫做 administrative state， 就是说等于就是官僚机构。他要大规模的削减官僚机构，就这三件事。那么这三件事，说实话，每件事情能做到30%。那美国就被改变得很厉害了，所以
我就觉得这个他讲的都对，但是呢，有一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个美国的传统的保守主义啊，已经在演进了，已经在变化了。那么川普过去呢，我看他过去的一些这个主张啊，他实际上是主张所谓的全国医保制度的，在那个之前，而且呢，比如说他还想就是要美国把工作机会，就是大公司要把工作机会留给美国的工人阶级，
而且是要以政府干预的方式，
可能会要采取很多政府干预的方式，而不是像传统的通过刺激，通过这个税收的各种各样的来调节。
川普的讲话中说到了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他不是批准了那个输油管那个计划吗？
对，
他说在最后的时候他看一眼，他输油管，你们去哪里买输油管？哦，我们当时全世界订货看哪里便宜，他就大笔挥一改说不，我们要用美国的钢铁。
刚才你提到班农说这个国家经济国家主义啊，但其实
民族主义，
其实说实在的，民族主义在美国并不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汇，就甚至很多保守派会被左翼去贴上这种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标签。
这是跟希特勒有关系，但是实际上呢，也不能说民族主义是坏词 ，nationalism 本身，因为美国人其实是那个民族主义情怀是很高的，
爱国主义情怀很高，但是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还不是一个概念。
对，我比较同意您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还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呢，它是以国家为中心，想通过国家的有意识的干涉，对经济上的干涉，这是完全违背这个传统的保守主义的做法的。所以我在这方面我是比较警惕，而且比较担心它背离这个保守主义这个原则。那么我们知道传统，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宗教的保守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和我们的传统讲的那个保守主义还是有点格格不入。有比如说这个 Goldwater， 就是那个哥德华特，哥德华特，他呢就是坚持要讲美国的这个自由，个人自由的至上。到后来他发现这个宗教的这个保守主义啊，实际上影响了很多这个基本的自由的一些东西，所以他慢慢跟这个就脱开了。所以过去呢，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保守主义之父叫做 Russell Kirk，Russell
Kirk 就是我翻过他是叫做拉索尔科克。
他呢以前也是讲他很多这个基本理念，现代的保守主义基本理念都从他那儿起来的。那后来呢，他也是慢慢的就是主张经济这个方面应该不是完全的市场自由来调节，所以美国的保守主义一直在变化过程中。
这个问题我一直就在想，就是说经济民主主义这一条，因为我个人从来是相信自由放任的，就是个人观点。但有一个问题，现在是全球化时代，在因为当你是一个民族国家，你自己国家本身很自由，你的经济基本上在这个里头活动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自由放任、互相竞争的都是一个很正常的。可是现在我就要举一个，就是 当现在法国在选举勒庞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个话值得大家琢磨。他说现在所谓什么叫全球化，全球化是奴隶在生产，失业者在消费。那么你想想，这个中间确实就是说，当你一个不干预开放市场的国家，你遇到别的用大规模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式来打你的市场的时候，你怎么应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
是的，这我想是这样，就是说传统的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些主张者呢，就是说不管是对方还是就是说非公正的贸易，那你也还要跟他继续的这个自由贸易。那现在就说你要是非公正的贸易的话，我就不跟你来进行贸易了。他讲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只有那些要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在这个有这个开放有贸易开放这个 double way 这个 free trade 就是自由贸易的时候呢，你才会有真正的
双向自由贸易。
双向自由贸易，对对对，你才会有真正的所谓的政治上的这个开放。那政治上开放呢，可能就会把更多的这个民主国家、民主机制、民主理念传播开来。
所以过去几十年，全球自由化、全球这个全球化呀，就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自由贸易到底有真正有多自由？
这所以可能以前保守主义比较信奉小政府，放任自流，减少政府干预。但是现在在这种全球化的情景之下，可能至少从川普的幕僚的角度来讲的话，还是即使是保持一些固有的这个保守主义的基本理念，但是还是要加强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的角色，是这样吗？
这也不见得是加强政府的作用，就是比如在很多国内上，就是国内这个川普现在非常集中的一点，就是要取消这个规则，就取消很多很多规则，
监管
不是监管，是那个
regulation
就是规这各种各样，应该说是这个条条框框。那么他说每加一个就要取消俩，所以呢隔几年把你的取消的七七八八的，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自己能够这国内这个范围内，他是要增加这个自由度的，可是在国际贸易上不是。
但是我觉得我这一点上面我是不同意小夏的，我觉得川普政府有可能利用国家的杠杆来调节来干预这个市场经济。
所以这个非常保守的这个经济上的保守主义者确实是有担忧啊。那好，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感谢小夏和连潮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的，那接下来我带您一起来关注本周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大家都关心什么样的内容。
这是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发的机器人凯西，它不仅能用两条腿行走，还能进行多种复杂的动作，比如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行进，推它一下，它也能保持平衡。凯西的能源利用效率很高，只要人能去的地方，它也能去。人们希望凯西以后可以帮助人类进行搜索和营救的工作。不要小看这个剪羊毛的澳大利亚小男孩，查理今年只有5岁，可他是个剪羊毛的老手。小查理2岁就开始学习剪羊毛，一开始他先拿自己的毛绒玩具练手，现在他的手艺可一点不比爸爸妈妈逊色。当地人说，现在年轻人对剪羊毛的热情渐长，干这行挣的也不少。但小查理要梦想成真，做全职剪羊毛的工作可能还要过几年才行。中国的功夫奶奶张鹤仙已经94岁了，她每天早上都要练武术，就这样坚持了90年。年轻的时候她还用武术收拾了作恶的坏人。功夫奶奶住在武术村，在这里几乎每一个人都练武术。功夫奶奶还分享了她长寿的秘诀，那就是练武和保持一颗善良的心。
接下来我们请东宁为您介绍周末海峡论坛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台湾228事件70周年，海峡论坛推出专题系列讨论。在第一集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了持不同观点的历史学者、 探讨谁是228事件的元凶。这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们为您邀请到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从国家暴力和转型正义的角度来比较台湾的228与64天安门事件。台湾大学的政治系研究生侯汉廷也将从他的角度来谈一谈台湾的年轻世代是如何看待228事件。北京时间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请您准时收看《海峡论坛228事件70周年》的专题系列报道第二集，并且踊跃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星期天见。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